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过了好长的一个年假，这个有人吃喝快乐，我是被冷到窝在家里边，窝在暖气的旁边，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在看那个电影《明天过后》的时候，我们觉得那离我们非常的什么遥远，但是曾几何时，我觉得当我们进到2023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在那种明天过后那样的光景里头，而且可能这就是一直是一个新常态，新常态。所以整个世界在很大的变化当中。那么今年我们的年度意象是夜深怎么样昼进带上光明，我们还有一年的年度意象是趁着有光怎么样信从这光。那么光明其实它相对的就是什么黑暗。那么黑暗到底是什么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什么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就叫他的眼睛怎么样瞎了。所以其实所谓的黑暗就是你想要爱，可是你没有办法爱，你想要爱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爱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那种活着的那种能力或是快乐吧。所以黑暗就是圣经所说的，那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黑暗就是我们看不到什么盼望，然后看不到别人的可爱，甚至于是看不到自己的什么可爱。虽然现在活着，可是却是没有很大的力量或是丰富的感觉。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应当趁着什么有光要什么信从这个什么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话就是什么光，那么神就是光，那么神就是道，所以 神的道也就是什么光。那黑暗为什么会临到呢？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么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那么每个人要去伸张自己的什么权利，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会失去了那种生命的光，或是什么怜悯的光，恩慈的什么光。那如果这样的话，黑暗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性里边的什么复杂，那这个复杂这个现象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一件事情，你觉得圣经上的话可以解答解决你生命或是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吗？那如果不能的话，到底中间的落差是什么？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非常的生活化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救主，而且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其实他就是道，但是他成了什么肉身，所以他的道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脱离一切的困境，得到恩福。那么很多人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不知所措，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对于神的话不是了解的那么的清楚或是透彻，那么也不晓得神的道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有一种很大的功效。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客观的主的道然后变成我们主观的应用跟什么感受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彼此来交通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你觉得有没有灵魂？有嘛？我想在现在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那么如果没有灵魂的话，其实我想人生在世哦，是没有办法去建立它的意义跟什么价值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灵魂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不是要把衣服脱下来吗？那请问一下，你穿着衣服是不是你？是嘛？是你。那你脱下衣服要洗澡，那个人是不是你？ 还是你，对不对？还是你嘛。那么当我们的灵魂就穿上这个肉体的时候，是不是你？是。那有一天你要脱下肉体之后，还是不是你？那你还在不在？在，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肉体如果在世界上它有一天终结的时候，他会以为说，那么物质的东西没有了，那世界上的人就会认为说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从衣服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谈的话，那么肉体只是灵魂的器具，对不对？好像我茶杯里面装着水嘛，这个茶杯只是水的什么器皿或者什么器具。所以我们的灵魂装在我们的肉体里边的时候，肉体只是灵魂的器皿跟器具，对不对？所以人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虽然是靠着肉体活着的，但是肉体真正的主人呢，其实是住在肉体里边的灵魂。所以我们当脱去衣服的时候，我们成为裸体的自我，但是一样还是我啊。从这个想法你发展下去的话，你就把肉体当作衣服来思考。所以如果肉体是灵体的衣服，那我脱去肉体之后，我不会有所不同啊，我还是一样的啊。所以灵体才是真正的什么自己。就算我脱去衣服，我一样还是我，对不对？像我们之前在中国的时候跟淑媛姐还有谁去泡汤，不是就是很冷要去泡汤，我们都坦诚相见了，那还是我啊，对不对？那还是淑媛姐啊。所以灵体才是真正我们的什么自己。所以你就算脱去衣服，你还是你，就算你脱去肉体，你是不是还是你？还是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只是你从物质界搬到什么灵界而已。好，物质界搬到灵界而已。但是在物质界哦，人们就认为说我离开肉体就是死亡，但是其实生命都不会消失，生命都不会消失。那我灵魂的本质呢也没有改变。所以大家对灵魂跟肉体能不能有一个更清楚的知道它的相关是什么？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什么看错了。所谓的看错就是我们看一些事情看错了，我们想错了。你不要看错了，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是有看错的危险。那特别是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觉得看错的几率哦，会比初代的教会大很多。所以中国人讲歧路亡羊。那么看错这句话，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雅各要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不要什么看错了，就是我们会有看错的什么危险。那么看错这个字哦，很多地方它是翻译成为欺哄、欺骗，或是迷惑、迷路。其实这个迷路就是如羊怎么样走迷，好，如羊走迷，被引入歧路这个意思。在这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什么恩赐和各样全备的什么赏赐，都是从什么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什么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知道这个美善的恩赐哦，你知道这个美善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给予，让我们有行善的一种能力，让我们有行善的智慧，这叫美善的什么恩赐。而全备的赏赐，你知道这个全备就是完全，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什么完全像天父什么完全一样吗？所以全备的赏赐，你知道完全是神的礼物。所以善美刚刚在祷告，就是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要有一种信心，就是完全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什么礼物。我们只管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看着上帝怎么做工吧，看着上帝怎么做工。而且这里是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什么全备的赏赐。 所以他讲到这个各样、哦、意思就是说完全不是只有一种样貌，完全不是只有一种什么定义。就是为什么说各样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完全，但是每一个人他完全的样式会怎么样？不一样。我们都有神的爱，但是我们每个人表达神的爱怎么样？也不一样。有的人表现在他很能够去关怀人，他只要碰到人的时候，人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安慰。有的人他表现在他很有行动力，他能够把人从困难当中把他释放出来。有些人他就表达在一种恩赐的运用，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所谓的医病的恩赐、哦、其实这种能力它也是从爱的本质什么而流露出来的，必须对人的灵魂有一种很深的爱，我觉得它才会有一种医治的能力。所以我们说没有爱就没有什么能力，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那么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其实非常简单嘛，对不对？一个是爱神，一个是什么爱人。那如果只有一样，那叫做什么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恩赐就是让你让神的爱在我们里边能够更具体的表达出去。所以如果爱在我们里边如果完全了，我们的生命就什么完全了，就完全。那么原文这个说到的真意哦，它的原文真意是说这个一切美善的恩赐，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好的善的给予和各样完全的赐予，就是完全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什么礼物，他要赐予我们完全，这都是从什么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他是那一位，他是一切光的源头，什么降下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有昼夜的什么更迭，四季的什么变化，那么天体的运转，所以这些都是本体所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儿，像影子一样的存在。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因为地上的智慧只不过是天上智慧的一种什么影子，一个影儿。那么为什么说影儿呢？因为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哦、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去托住什么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右边。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根源，只是把他什么显出来的，而圣灵是带领我们可以什么进入，可以进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我们的头发会剪掉，指甲会剪掉，皮肤洗一洗也会搓掉。那么这个身体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它就是一种灵的存在，一种灵的存在，那么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什么存在。所以十八节说它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怎么样生了我们，我们是被神从真理的道上把我们什么生下来的，然后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什么果子。我想你如果种过一些东西的话，你就了解 你种东西你当然希望有收成啊。那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他把道撒在我们的里头，他希不希望有收成？他希望有收成啊， 他希望有果子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九节那里不是有个果园的主人吗？他来就是要什么收果子的，就是要收果子的，他栽了一个什么葡萄园。所以我们知道真道就是真理的道，也就是真实。那么道是生命的道，用真道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这也是刚刚敬拜同工在祷告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什么我们，他拣选我们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他的心意就是这样，他把我们选来，然后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到完全，能够进到完全。所以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什么我们， 这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有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形成了，到时候他就会让这个计划能够显明出来。那用什么来显明呢？他就是用真理的道，用神的话来造成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得到神的道，那个叫做不能坏的什么种子，那个种子是不会坏的，在我里边是活泼的，有功效，就是它是活的，而且它是很有功用，很有效用，它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种观念的形成。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好或是坏，圣洁或是污秽，或是超越或是卑贱，是丰富还是贫乏，完全在于你过去的经验的什么累积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经验的累积，其实那叫做我们救人的生命，我们救人的生命。那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在我们的救人当中做出一种叫做新人的生命，叫做主耶稣基督的道的生命。那么新人就是用神的话去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的时候，只是别人告诉我们说耶稣爱你，就一点点的放在我们里头，然后慢慢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神的什么儿子，慢慢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然后我们应该爱神。其实你知道，当初神把一点点的道放在我们的什么里边，然后慢慢慢慢就去丰富它，就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什么，用很多的话来不断的形成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什么观念。那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都是可以去体会，也可以去观察的。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道的缘故，那么他们只能够他从小受的教育，他从小承受的命运环境，随着时间，然后随着一点一滴的，他被动的形成他的人格嘛。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有新人的生命。那么什么叫新人的生命？很单纯，就是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边，然后让新人渐渐的长起来，让旧人渐渐的衰微。所以这是说我对神有认识。那我对神的认识包括什么呢？包括我渐渐的对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理解，也能够看懂。所以他说，我们在所神在他的旨意里头，我们就像那出熟的什么果子，出熟的果子。所以神创造很多的生命在这个什么世界上，但是我们跟其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上帝给我们一个最恩典的核心，就是用真道，就是用真理的道把我们生下来。所以约翰福音才说，从肉体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肉身嘛，你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从道生的就是道。而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他的道什么永远怎么样长存。所以你从世界从肉体生的就是什么肉体，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分清楚。所以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复活的事情，那在20-22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什么果子，因为他复活嘛，所以他是出熟的什么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在亚当里头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什么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成了出熟的什么果子，而我们也就是出熟的果子。你会觉得这个话很奇怪，因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边，然后它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叫做出熟的什么果子。那你知道有出熟的果子，你一定有二熟，还有什么三熟，好，三熟的果子。这说明一件事情，上帝他在什么创造，他最重要的他就是让我们里头要有神的什么生命。那最简单的一句来讲，果子就是我们的什么言语嘛，果子就是我们的言语。那么我们是用主的道所生的，所以当我们领受主的话的时候，就是使他的话成为我的什么观念，成为我的人生态度。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散布一种叫做是非善恶树的什么果子，散播死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要去散播什么生命的什么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叫做出熟的什么果子。所以你知道整个世界到头来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怎么样于一。我们就是都在基督里边，然后同归什么于一。所以我们如果了解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啊，李白那句话说，人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啊。但是我要引用它叫做浮生若梦，未到几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我多少的时间我是为了主的道而在研究，在劳苦，在想说这到底应该怎么活才能够活得出来。所以当你不是为道而活的时候，老实说，你的人生会是一场梦。不管你在世上如何啊，就是像我们这种有了年纪的人，就特别能够感觉说，其实结婚生子，然后孩子儿女长大了，其实这一切你都觉得它好像一场梦，好像一场梦。所以你如果一直活在过去，那你就还在梦中啊，还没有什么睡醒。我们在基督里头跟基督耶稣一样，是出熟的什么果子，我们是第一批第一群，那么后来就按着神的计划，一波一波的都要成为有生命果子的人。所以我们讲到今天要讲到这个救灵魂的什么道，救灵魂的道也是我们基督徒人格的一种本质，或者说这是我们的需要。那么灵魂体我想有一个经文是我们很熟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我们都会背，就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怎么样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什么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什么指责。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二十四节我们起来读，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相信吗？所以是他要成就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成就这些事情，因为他是什么信实的，而且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啊，你要让他去工作啊，我们自己要做工啊。所以他会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怎么样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什么指责。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看自己觉得可能吗，像吗，但是他必什么成就这事。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信吗？所以就好好的过日子，快乐的过日子好吗？把自己放在他的什么手中。所以圣经讲到这里说，这个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灵魂，特别最我们最熟的就是在四福音书一直讲到说，你们若保守自己的生命就要什么失丧生命，你们若失丧自己的生命就要什么保守生命，一直到什么 永生，一直到永生。你知道这个生命哦，这里头讲到这个四个生命哦，这个生命它都是讲灵魂，都是讲灵魂。那么它讲灵魂有21次，讲魂有2次，讲生命有19次。所以讲心，或是我心里，或是我的意念，或是活着，这些东西在圣经里头讲了将近什么100次。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人是分为灵魂体，圣经也是这样说嘛，要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什么与身子。那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魂也是灵的一种，所以我们常说灵魂灵魂啊。但照着圣经的话，他的意思是说魂就是我们一生的什么结果，我们一生的结果。在马太福音这里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什么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了什么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人、哦、他只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自己的道理，那认为自己是对的人、哦、其实这个就是想要保住自己的什么自我嘛。那保住自己的尊严，保住自己的权利，他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正在毁坏他自己，就失丧、哦、就失丧，他正在毁坏自己的什么人格，正在毁坏自己的思想，然后就让自己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不能够怜悯同情，那么就越来越没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权利，把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放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放的时候，他就在成全自己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叫做能够永远活着的，能够永远活着的。所以我们讲到永生的生，其实就是这个 Zoe， 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一种生命就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愿意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那么他就可以保留这样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不至于受到毁坏。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四个生命里边、哦、其实它的原文都是魂，都是魂，就是我们如果放掉了己，放掉了魂，放下了自己所想要的，那么它就会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被完全了。但是我觉得人很难，就是人就是会牢牢地抓住什么自己的想法，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什么意见，坚持自己的什么权利，那这样他就会失丧生命。所以这个失丧在这个地方，他原文有一种毁坏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他坚持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就会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黑暗。所以讲到灵魂、哦、他就是包括也讲到魂，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也包括我们的情绪，也包括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等号，就是灵魂等于生命，也等于什么人格。灵魂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什么人格。那么这个人格的格式跟样式，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我的人格是怎么什么现象，它是怎么养成的，怎么养成我的人格的。所以在雅各书1:19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啊、一切美善的恩赐跟一切什么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什么上头那里，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知道，知道什么？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什么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这个叫做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他下面就讲了一句话，叫做但你们要什么快快的什么，一起来读啦，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邪恶，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动怒有快有慢，对不对？动怒的快慢讲到我们的人格的现象。这个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说我要敏锐的听，我要注意的听，但是说的时候怎么样，慢一点说。那特别是发怒，就是你要发怒的时候要非常的什么谨慎。那么如果说的时候说得很快，我们要训练自己怎么样说得什么慢一点，才不会什么说错。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讲错，他讲话讲得太快，讲话讲出来就会被自己口中的言语把自己什么抓住了。那么讲得太快，讲错了就会被人家抓住什么语病，然后你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楚。特别是这种动怒、哦、这件事情就会让彼此的关系坏掉。那么我们常常有99分的善意，但是你一次怎么样动怒，那个99分的善意就会被人家什么一笔把它什么抹杀，一笔把它抹杀。 然后就把关系就弄坏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里讲到慢慢的动怒，你知道这个怒哦，它有很多的光谱啊。这个愤怒是不是怒？是啊。恼怒是不是？怒气，我们常说羡慕嫉妒恨。好，所以你从羡慕就会到什么嫉妒，然后会到恨。那么你可以很轻，就是遗憾，遗憾算不算？也算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东西哦，就是愤怒哦，它是表示我的灵魂里边有一个活的火山，然后愤怒只是一个什么火山口。那你不要去处理那个火山口，你要去处理什么？处理你里边的什么火山。老师说这个 要有勇气，也要有什么智慧，要有智慧。那你知道这个怒气只是里边的活火山，然后他用一个口把它什么冒出来，把它冒出来而已。那你知道愤怒就是你里边有一团的东西哦，它就是有一个线头怎么样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你对自己要有耐心了，对自己要有耐心，你自己要有耐心。什么叫有耐心？就是你要去抽丝剥茧，那么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去整理。你知道我们有主耶稣就是宝血啊，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什么悔改。所以当怒气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对自己都很认识嘛，就是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怒气起来。那你慢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发怒的时候，你会很不熟悉，就觉得奇怪了，我为什么里边有个东西，可是它好像起不来，好像起不来，然后它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起不来，然后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它怎么没有了，它怎么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愤怒其实是一件我们要去成全自己的人格一件很重要的什么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处理怒气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会体会到一种叫做他见兴旺，我见什么衰微，我见衰微。那天我在跟我的儿子中立牧师做见证，我说你的父亲以前是一个脾气极坏的人，现在我可以为他做见证，他是一个极为温柔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可以做成这么样一个非常荣耀的什么工作。你只能够说上帝真伟大，但是我知道他自己也很努力，他自己也很努力。所以这个弗洛姆他讲了一句话，下一张投影片，他说现代人的生存形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占有型的，一种叫做存在型的。有那一张吗？存在型的跟占有型的。那什么叫做占有型？弗洛姆，什么叫占有型？就是我要拥有嘛，我要拥有。存在型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我想请问大家，你现在的观念，你现在的人格，你是占有型的还是存在型的？回答自己好不好？你是占有型的还是存在型的？没有人要理我啊？什么意思啊？好好，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篇不是爱篇吗？那你讲到爱是什么？恒久忍耐。那你如果是拥有型的叫做爱要恒久忍耐，那你若是存在型的叫做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圣经上所说的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什么？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什么益处。圣经上所说的不是爱要什么恒久忍耐，爱要不自夸，爱要什么不张狂。所以这个是跟爱，是跟这个要拥有，这中间它的差距就是什么？就是我已经让这个生命变成我的本能， 就是兔子它一定要吃红萝卜，它不是它妈妈叫它吃红萝卜，它生下来就会吃红萝卜。那么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边什么去滚，所以你知道这个事就是它慢慢变成我的生命，变成我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要操练的，它不会一下子就有的。那么事就是我经过我自己的压抑，经过我自己的努力，经过我自己的修养修饰，然后让我自己要忍耐，要不轻易发怒。其实你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长辈哦，其实慢慢会发现说，当一个人年纪很大之后，他慢慢可能有一些失智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人的那种本性都会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周围都会看那种本性都会什么显露出来，其实那个东西叫做事，这样理解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去告诉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这个东西在当我们脱掉这个肉身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存在啊，那东西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周围像马妈妈她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她到最后她就是很乖，很怎么样，很顺服，然后怎么样，很可爱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到底我们是占有型还是存在型，这是我们今生今世要去什么好好想一想的，而且要去练习。所以这个占有型他就是希望他拥有，那他经过自己的努力，经过自己的修养修饰，让自己不轻易发怒，那么或是让自己能够恒久忍耐。但是这个事就是我经过了生命的练习，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岁月，我慢慢让它变成我的一个本能，变成我的一个本能，这样听得懂吗？好，就变成一个本能，然后我就是被做成了那样的什么生命，被做成那样的生命。所以这个阿嘎培的爱哦，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阿嘎培的爱就是神的生命。当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的时候，你有这样的生命在你里边的话，你就可以在神的家中跟他一起居住嘛，你就在他面前就会很自然。但是如果我里边仍然是一种叫做占有型的，好，我想要要，好，我想要拥有，那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肉体，然后灵进到这个灵界的时候，我们跟神，他神是什么？神是光，神是爱，对不对？他不是说神有光，神有爱，这样听懂吗？他说他就是啊，他说我是就是我是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他是爱是光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相处起来没有干隔，好，能不能跟他相处起来是觉得是很舒适很合适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阿嘎培的生命，即或进到天国，你也不会很舒服，你也不会觉得很舒服，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跟天国的生命是性质不太一样的。那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跟上帝起冲突，会跟上帝起冲突。你知道在这种状况底下，即或上帝不计算我们的恶，他不计算我们的恶，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也受不了自己，会不会？你有时候也会受不了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灵魂是这么一回事，天国就是这么一回事。好，那我们怎么去养成我们的人格呢？就是你要快快的什么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什么动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你有没有发现他讲话怎么样？很慢，讲话非常的什么慢，所以我就常常在观察他。当然他也90岁，他也快不了，但是他真的是讲话非常的慢。因为圣经上说，你脚步极快的难免什么犯罪，难免犯罪。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今生今世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养成，要去认识我们自己的人格，要去知道我的人格有什么困境，然后我怎么样可以有转机，可以有转机。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什么行道，不要单单什么听到，自己欺哄什么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什么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什么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有一种人的人格叫做悲剧人格、悲剧人格，你对于这样的人格要戒慎恐惧、要戒慎恐惧，就是你要看清楚这个痛苦的原因，而且你要去寻求这个对治的方法。所以在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什么污秽和盈余的什么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什么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什么灵魂的道。这里讲到这个脱去，这个脱去，所以你知道我刚刚讲到用我们洗澡来比喻，就是你把衣服脱掉，那个还是你嘛，对不对？那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到永恒里边去的时候，这个肉体就脱掉了，你是不是还是你？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灵魂要叫什么脱去一切的污秽跟什么盈余的什么邪恶。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有一些试炼、试验、试探在我们的面前，原因是因为我们里边有污秽，有污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没有那个试炼、试验、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蛮好的，我们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蛮公义的人。但是你必须碰到那件事情，然后你才知道你里边会翻滚。 我承认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我每次到医院都超级没有耐心，这样子就是不想待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是一个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什么忍耐的人，没有办法忍耐的，但是我不去医院就不会碰到那个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里边是什么东西，只有那个环境来了，然后你里边的东西就被什么样翻搅出来。那翻搅出来哦，就是知道说我不是不会做坏事哦，我只是没有那个环境而已。所以对于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被放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其实他们常犯错，我常常里头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因为他如果不做公众人物，他今天也不会碰到这些事情，就通通被放大镜去什么检视嘛。那我们只是比较幸运，我们没有被放在那个状态底下。所以污秽，要知道我们里边是有污秽的。而这个盈余的邪恶，这个字更妙。你知道这个盈余什么意思？就花样繁多啊，势力普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里头有这么多花样繁多、势力普及的这种罪恶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它正确的翻译叫做丰富的恶毒，丰富的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清垃圾。所以这个叫做脱去一切的什么污秽。你知道过年陈嘉诚可以丢垃圾，大家都丢得好高兴，可以清垃圾，可以清垃圾。所以你要你的心里边你要往外什么清垃圾，你垃圾如果不清的话，你就越存什么越多，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不会好，关系也不会好，那个道理都一样。那么这个存这件事情哦，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讲存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存什么温柔的心，领受所什么栽种的道。说真的，如果没有存温柔的心，你还真没有办法领受神的道，因为那个道都要你的命。所以你看看那个道把它丢掉，我们还过得舒服一点。所以这里要存温柔的心，因为主耶稣说他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他说 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说真的，你如果没有一个温柔的心，你还真的很难负上帝给你的轭，那个架在你的牛，架在牛脖子上面的。所以这个存到底要怎么存呢？其实存，就是你去存钱，你就知道怎么存，对不对？你要把钱拿去存。那么你要存温柔的，怎么存？就是你要常说我要温柔，会不会？会不会？我们自己来说，来，我要温柔。对，这样就在存款了，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要天天说啊，你知道爱这种东西哈，它是会失温的，它会耗损的。这个爱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去加添柴火，它一定冷掉，对不对？人跟人之间，你一定要去加温、加添柴火，因为这种东西它都是会耗损的。所以我们要存，要存温柔。其实我们常说我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那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怎么住啊？其实你知道这个住就是停留在道里边。跟我一起说来，停留在道里边。你就常停留在道里边就好了。你也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才能够做成啊。就是我要爱人如己，然后慢慢你会去检讨怎么样叫爱人如己，怎么叫爱人如己。所以你要停留在那个道的里边，就要做住在什么主里面，就住在主里边。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啊，我要温柔，我要什么喜乐，存久了你就会有温柔，你就会喜乐，试试看好不好？就是常常对自己讲，我很温柔，我今天很温柔，我的生命很温柔，不知不觉你就会存进了一些什么温柔。我们常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泉下，喜爱他的就吃他的什么果子。所以要对自己说好话，对别人说恩典的话，对别人说有用的话，也对自己说有用的话，这样就是在存，这样知道吗？你们今天存款了吗？要对自己常常怎么样存款。好，所以最好的是你用圣经的话来对自己说，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老实说世界上这些东西哦，它到最后其实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啦。你如果把世界东西存进来，存到后来你以为有用，其实到头来会空，空无一物，什么都存不下。所以说我们说要清垃圾，要存什么温柔，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我们什么灵魂的道。所以领受救灵魂的道是在于你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这道。那么存温柔的心也代表我的心是清洁的，只有清洁的心我们才能够什么领受。所以刚敬拜同工也说，求主给我一个什么清洁的心。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什么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示，就是你买回来的东西你要用用看嘛。我们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听了道，然后我回家了，我就把这个道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去用，没有去用。所以那天牧师在直播讲了一篇信息，那小红跟我分享，后来我也去听了。那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一句话，其实小红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吗？他小红说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不义的管家可以，人家欠100担他只要写30担80担这样。但圣经里头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去什么结交什么朋友。那我去听了之后，我写在我的笔记上，这牧师的原话就是，你的钱财要分配，就是要分配。好，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用，这样理解吗？否则道永远是什么道，你永远是什么是你，你要去用。好，当你在接受一个信息，你听到了，然后你不去用用看，那你怎么知道说你听到的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到底是不是真理？那么我比较担心的是，在我们教会牧师的道是这么的丰富，大家就听了，但是大家以为他听了就有了，但是他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什么检验。 有一句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检验真理的什么？唯一标准。你一定要去用用看，然后你才有办法进入什么真理里边。所以你如果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你领受的是真理呢？所以听到信息一定要去试试看。你如果试过，你如果没有去试过，你听了，你以为你听了，你明白了，其实你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明明说什么？真理怎么样？你去行真理的时候，你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才会让你得以什么？自由。真理不是让我们听的啦，真理是要让我们去活的，让我们去行的。你不去行，你听了一辈子再丰富的道，其实那对我们反而成了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那些话变成定罪我们的问题。所以要去行真理，要去行，要去活，你才会明白这个，你必晓得什么真理，你才会晓得，然后真理必叫你得以什么自由。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你要努力去经营。经营什么呢？经营你的灵魂跟你的人格。我们一生要经营的就是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人格。然后我们如果去经营我们的灵魂跟人格，我们也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知道这个使人自由之律法、哦、原文没有使人，就是全备自由的什么律法。那你知道他这个全备其实就是完全，我们就一直讲到说我们要什么完全，就是那个完全，而自由就是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律法叫做完全自由的律法，这个律法是让你非常的什么自由的。如果按照这个律法去活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自由。所以到雅各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那么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的条文很简单，爱人如己，但是你要详细的去什么查看，因为我们搞不清楚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嘛。好，不知道到底是要怎么活叫做爱人如己。这里说详细查看，然后要时常什么如此，就是你要常常去看，常常去想，常常去回味，看看我有没有离开那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我有没有离开那个爱人如己的什么律法， 我有没有离开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爱人如己的道理是一样吗？我跟爱人如己的道理是一致吗？你要详细的什么查看。然后这人不是听了什么就忘，乃是实在的什么行出来。这个实在行出来、哦、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说你要这样做，不是说你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因为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哦、老实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满分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只是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然后同意这件事情，然后承认我是不足的，因为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我从很年轻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唱一首歌，就是主啊，你教导我像你爱世上人，老师我唱了几十年了，主啊，你告诉我什么叫谦卑的心。你知道我会一直唱那首歌，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就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很想要知道，很想要知道。所以我们要的只是说我看见这件事情，然后我体验到我是不足够的，当我体验到我是不足够的时候，我就会在爱上面常常以为亏欠，这是圣经所说的嘛，就是凡事都不要亏欠人，但是要在爱上面要常以为什么亏欠，常觉得自己不足，我爱了可是我到底爱的够不够，我常会有这个问题，我给了但是我给的到底够不够，常常会落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或者说我很愿意爱人如己，但是我行不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为什么？我们还在施工期间嘛，施工期间诸多不便，敬请什么原谅。所以我们里边要常常认为是亏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 这个叫做你要时时查验，常常思想，那你就叫做实在行出来。所以爱人如己，我们不是去要求别人的。那么圣经上说我们是完全人，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什么地步行。所以你要知道说，我没有办法现在就能够完全的活出那个爱人如己的命令，像耶稣基督那样活。那老实说，这种要求任何人都什么做不到。所以不必每天在那里懊悔自责，知道吗？你要坦然，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老早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好不好？不要控告自己，也不要控告别人。好，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就是我愿意更好的心。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我们如果在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上面还没有很好的技巧，就好像开车的人哦，他很会开车在小巷子里边穿梭自如啊。那我们这种技术不如人的人怎样碰到要 穿梭在小巷子里头就很为难。那爱人如己这种你技不如人嘛，那 你就只好去什么练习啊，只好去练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成长的什么背景，有一些事情我们愿意那样行，可是没有那样的技巧，那不需要对自己有太大的责备。那么相对的你就不会去责备别人，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够按照他的什么地步行。所以这样子就能够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所以你要详细查看啊，详细查看才能够实在的行出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如果能够把爱人如己这四个字详细查看，详细查看，然后查看到彻底。你知道爱人如己这句话我们一信主就会了， 就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是知道，我们做到了多少。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这四个字，而且愿意常把这个四个字放在我们的面前详细什么查看。但就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查验自己，但是不要去要求别人。我们要饶恕自己，我们也要去什么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不吃是非善恶树，而知道说大家在教会里边大家都在什么成长，都在为自己人格的形成在什么努力啊，在努力为自己的灵魂在努力。这个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什么叫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信神所差来的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你更简单去讲就是我信神的道，这样就是在做什么神的工，做神的工。所以彼得后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就可以什么想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在最后一张投影片请放出来给大家看好吗，在最后这里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提醒的什么工作，提醒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进入丰富的一条什么途径，就是我们常彼此来什么提醒，也常常提醒自己。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结论两句话读一下好吗？正确看待生命的存在真相，努力经营人生的喜乐丰盈。好，我们起来祷告。让他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道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主，让我们详细查看，并且常常如此。当我们能够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详细查看，我们揣摩，我们也试着去活，但是常常不知道自己活的到底是到位了还是没有到位。但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一定会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完全没有瑕疵，因为呢，招我们每一个人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所以祝福在2023我们年后第一个主日，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人格的养成有一个积极的盼望，有一个喜乐的盼望，让我们常常说我要温柔，我要喜乐，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